第十一节，亚伦要把赎罪的公牛牵来宰了，为自己和本家赎罪。他在为众人赎罪之前，要先为自己赎罪。这其实说起来就是一句话，尼泊沙过江，自身难保啊。亚伦要替人赎罪，他自己都有罪，他怎么替人赎罪嘛？当然上帝有这个规定，规定就让我们知道，并不是亚伦，也不是亚伦等次的大祭司，也不是这些牛羊能赎罪，上帝还是有这些规定，要人因着信靠上帝的话，就是这些规定而得救，预先支取耶稣基督的作为，并不是这些牛羊和亚伦的制度能救人。我举一个例子，今天如果上帝说你犯罪了，绕着树跑十圈就能够赎罪，那你就跑十圈，你的罪就得赦免了，并不是你跑十圈让你罪得赦免，是你听了上帝的话你罪得赦免。上帝说如果你犯罪了，做伏地挺身十次，也不是伏地挺身赎你的罪，而是你听了上帝的话。但是在旧约的时候，特别用牛羊流血这件事来赎罪，因为这个跟耶稣流血实在太接近了，所以是一个很好的象征性的做法。好，亚伦呢先为自己赎罪，他把赎罪的公牛牵来了，宰了，然后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又拿一捧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也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七次。好，我看过讲这个赎罪日的时候，大祭司做的事情实在是又恐怖又很生动。这又很恐怖又很生动的事就是，那么亚伦把这个赎罪的公羊牵来。亚伦在这一天是全世界全以色列最荣耀的，因为君王也不能做这个事，这个权柄上帝赐给了亚伦或者大祭司，他是最荣耀但是也最危险的，因为他今天就要进去见上帝了，全以色列只有他有这个权利，但是进上帝接近上帝也是找死啊，所以他也是有死的危险啊。他先宰杀了，然后他拿着那个香炉啊，我不太知道亚伦哪有那么多手拿那么多东西啊，然后又在发抖啊，所以真的很危险。他拿着香炉哈、啊，香炉啊，那个炉子里面啊，就是一个香炉。你看那个天主教还有那个小沙弥拿着那个晃来晃去的，那有烟出来哈、啊，提着这香炉里面这个装满了火炭，然后他拿着香炉，另外呢又拿着一捧捣细的香料。这他哪一只手拿我不知道，放口袋里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捣细的香料，然后他就进入哈，把那门打开，他就进到至圣所，理论上他就进到上帝面前去了。他进去啊，立刻进到里面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刻把那个香倒在那个香炉里面，然后霎时间那个至圣所就嗡烟雾弥漫，那伸手不见五指。本来里面呢，我想这个里面会幕很小，会幕比这个房间还不是至圣所很小，至圣所比这个房间还要小，非常的小。至圣所就是放了一个约柜而已，非常的小。那么小，那么透光率我不知道有多少，不大了，但是可能在白天的时候会还是有一点点亮。那么进去第一件事就唰，让那个里面烟雾弥漫，免得他死亡。这段话看不太懂吧？什么意思啊？我说明一下，这很生动的，看起来也有点幼稚的，但是神都不幼稚，只是我们幼稚。他用这个方式让我们知道，看到上帝的面不能存活。这是出埃及记三十三章，摩西要见上帝面的时候，上帝说：“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那里我们也简单讲一下，就是好像有矛盾。生命记最后一章，出埃及记三十二章，还有民数记摩上帝为摩西做见证的时候都说， 摩西跟耶和华是面对面的，其他人是在梦中显现，摩西是面对面的。可是33章耶和华又说你不能见我的面，见我的面会死。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摩西跟耶和华面对面的时候，那只是指他们很亲近，很亲很亲，没有人像摩西那么认识，跟耶和华那么亲。但指人不能见耶和华面的时候，是指说神太奇妙太完全了，我们对他的认识亲近和敬拜都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在今生是有限的，因为今生我们还是有罪，而且我们领受的圣灵也还不是那么丰富，将来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就要面对面了，这是哥林多前书13章讲的。那个当然也不是说将来才面对面哈，到时候就要面对面。从哥林多前书13章讲，也是指当我们在爱中的时候就跟神面对面。我们越在爱中，我们就越认识神，越有那个纯洁的爱。那个面对面看见神的面，也有更深的意思啊。看见在圣经里有得到的意思，所以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约翰福音3章，然后又讲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见神的国，进神的国，就是得到神的国。就好像你飞机飞到美国，你看见美国了，你就进入美国了，从某个意义来讲你也得到美国了，就是说你好像可以享受美国的一切东西了。那么你今天当然女孩子没有那么保守了，但是以前的话，你见到这个女孩子，这女孩子就是你的了。那新婚之夜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么看到她了，那所以你见神其实就是得到神，如果是一个祝福的话。但见神呢，各位，这当然也就是找死嘛。在咱们以前的公主啊，你看到公主也是该死的哦，看到公主就是你死前的最后一件事了。那你看到皇帝当然也是要死的，除非他恩宠让你能够看到他。那这个都是人间的官僚，我们不去谈他。但是上帝不让人看到他的面，当然也是一个形容的说法了。上帝也没有面了，耶和华是灵，哪里有个什么面呢？鼻子眼睛那是人想的了。所以见到耶和华的面就是跟他亲密，跟他认识。这也在出埃及记33章那里讲到，摩西说我要见你的面，我要见你的荣耀，我要认识你。你越看你就越认识他，也就越两情相悦。那么神也喜欢我们见他，我们也应该喜欢见神，因为神美好，神又爱我们。可是又总是出了这个问题，就是人有罪，所以人不能见神的。我们对不起啊，在讲就是在以前的时候，女孩子哪里能抛头露面呢？她只能给她爸爸看。那小的时候，再大一点的时候，真的异性里也只能给她的丈夫看，给别人看那就是，要不然就是妓女都还蒙个帕子来，妓女都还蒙个帕子，只有在他们有性关系的时候那个帕子是打开的，不能随便看的，看到了你就得娶她了。那看到了，当娶她也就承受了一切娶她的痛苦了。好，现在你要看耶和华，看到面哈。我一直要再讲两件事，就是既是一个祝福又是一个咒诅。我们在民数记里也有看到啊，愿耶和华向你扬脸呐、啊，你看到他，看到他就是蒙祝福嘛，这我们可以懂嘛。这皇帝也好，董事长也好，以前毛主席也好，谁是最红的人呢？就是他看到最多的人嘛。啊，董事长天天找他，哎，这个人是他眼前的红人。那包括我们平常之间也是一样，各位，你喜欢的人常常就是你会吃饭也在一起吃嘛，看也就是你眼也是看着他的。那所以当愿耶和华向你扬脸，那个意思就是说愿耶和华喜悦你，他看你，你看他，就表示你蒙他喜悦，他给你祝福了。可是这里又很危险了，他看到你呢，因为我们是这么的恶心， 我们是罪人呢、啊，他看到我们，我们要死掉了，所以我们又不能看到他。各位，我一再在讲这个观点，就是连一般世俗的大官也有这样的情形，就是你看到他，常常看到他是蒙福的，但你看到他要死，又是有祸的。伴君如伴虎，对上帝更是这样，不是上帝像虎，而是上帝乐意把恩典给人，但是呢，人有罪，所有的这个所有的福气在罪没有解决的时候，上帝看到你就要消灭你，上帝要用他的面光把我们消灭啊，在启示录也有讲这样的事。那么在你的面光之中我们必得见光，这是祝福，但是如果不信靠上帝人，这也是一个很恐怖的事。好，现在我们回到这里来讲到说，那个烟云遮蔽法柜上的施恩座是什么意思。大祭司非到至圣所里面不可，因为耶和华在那里，他到那里是耶和华规定，你到我这里来为百姓赎罪，就好像说我们要到董事长面前替我们的同学说情，你非去不可啊，这是你的责任呐、啊。或者替到老师面前，到院长面前替其他的同学说情，那你就非去不可。但你要去，你替人家说情，哎呀，你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你替别人说情，你自己都要死，因为上帝的圣洁容不得一个罪人。你进去是上帝规定，你非去不可。但就算上帝规定你非去不可，你还是非死不可，因为你是有罪的。那这真是非常矛盾啊。好了，那我也没办法，我们只好去了，就进去了。这个在进去的时候呢，虽然你是进去了，但你在进去的时候你还是不能进去，或者不能，你要看到上帝又不能看到上帝。好，这个怎么讲，就是这里的这个香，你一进去你就把香放在火上，整个的烟雾就弥漫了。这里说是遮烟法柜上的施恩座，如果再讲的明白一点，就是遮住耶和华的视线。什么意思啊？就上帝可能哈，对不起，我这样形容一下，上帝正在那个施恩座里上面哈，上帝正在那个至圣所里面，也许他正在打瞌睡啊，睡觉，然后突然来了一个人，大胆狂徒竟然敢到我的面前，啪一个雷就把他打死了。因为我这样说有点亵渎，重点在讲到说上帝是震怒的，圣洁的，所以你进去不要让他看见，所以什么，把那个香一弄，哇，就跟什么军队打仗的时候，你就看不到他了啊！你们会笑了，那你们听懂我讲的，真是很幼稚的事。上帝能够被一点烟雾盖住吗？有点烟雾，上帝就看不到你了吗？对了，当然看得到你。事实上，你烟一来，真是道灵，更烟耳，更是上帝看得到你。这个不是说上帝看不到你，这个是提醒你。你是多么的污秽，你到上帝面前是多么的危险啊！所以你进去第一件事就是不要他看到你，因为充满了污秽，充满了下流，充满了罪恶，你怎么胆敢到上帝的面前呢？好，在出埃及记里面哈，有一个类似的事情啊。在出埃及记28章讲到说，为亚伦他做衣服的时候，亚伦这个大祭司的衣服呢，上面呢会有铃铛。这个在出埃及记28章第33节开始啊，35节说，亚伦供职的时候要穿着袍子，他进到圣所，到耶和华面前，以及出来的时候，袍上的响声必被听见，使他不至于死亡。各位，这又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亚伦的衣服上要有铃声，使他走进去的时候叮叮当当响被听见？各位，被谁听见啊？要被谁听见啊？
外面的人。
被上帝听见。 你们不会讲被上帝轻贱，理由是上帝是全能的，他哪里还要听不听见呢？好，这些都是一些拟人化的写法，这跟那个烟雾弥漫是一样的事，就是叫人跟神远离一点，免得人死，因为有罪的人不可以到神面前。好，我举例子哈，如果你有一天到阿拉斯加去阿拉斯加有些国家公园，那里面有 grizzly bear， 有那个大棕熊啊，你可以进去，那么那个 ranger 会跟你讲，你们进去的时候最好澄清结对，而且要讲话要大声一点，最好呢也是有铃铛或者怎么样，叮叮咚咚响，这样你进去呢，那个熊啊，其实熊是很怕人的，很害羞的，他听到有人来了呢，他就会避开了。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你轻手轻脚的，那么突然到一个地方，那熊就在这个地方，你一看到它，你吓了一跳，它也吓了一跳，它就会把你撕成一片一片。所以你去接近它的时候，你最好叮叮当当，它就听见。我刚刚说叫谁听见，就是这个意思，叫耶和华听见。叫耶和华听见什么？有那个污秽的凡夫俗子来了，那么老神就避开一下吧，我不要被这污浊的人所玷污了。当然神怎么会被人玷污了，意思就是说我不要污浊的人到我面前就被我手中的闪电杀死了，所以免得他死亡，是你来了有铃铛，耶和华知道你来了，他就躲开，免得你看到他你就死了。就跟那个烟雾弥漫，免得他看到你你就死了。当然讲起来都很幼稚，神哪里会被烟雾就盖住，神哪里需要铃铛知道你来了，这都是对我们人讲的，就是我们人需要知道，需要随时被提醒，包括我们现在，你到神面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不是主的宝血，我们每秒钟到神面前就是一死再死再死。好，还不止这个哈，在利未记里讲到的时候特别讲到这件事，然后我们刚刚讲到说出埃及记讲到还有铃铛，还有一件事，他进去第一个是点香让他不被看见，第二个就是弹血。你知道弹血又是什么意思？弹血就是大祭司跟神讲说不要杀我，这里已经有一只牛的血了，我照你的吩咐把它杀了，你要发脾气已经发在他身上，不要杀我。这个的血跟逾越节的血的意思大概是一样的，当逾越节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看到血他就越过去了，也就是说意思就好像说这家人已经被我杀了，这家人的长子已经被我杀了，你看都是血嘛。当然又再一次的看起来很幼稚，神怎么会被一个血骗掉，他没有杀就没有杀，杀就杀，需要血吗？这不是对神给神看的，这是给我们看的。我们需要知道，如果没有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必定在神的震怒之下。约翰福音第三章讲到说，三章十六节讲到神爱世人，但在第三章同样讲到说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没有永生，神的震怒是藏在他身上的。哦，如果不是这个宝血的话，我们是非死不可啊。我们常常讲啊，赦免赦免赦免，上帝赦免，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若不流血也就是若没有处罚罪就不得赦免。但是讽刺的就是，如果处罚就不叫赦免了，赦免就不需要处罚了，可是为什么又处罚又赦免呢？就是就神的公义来讲非有处罚不可，就神的慈爱来讲非有赦免不可，慈爱公义都不可废掉。所以就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承受处罚，我们就得了赦免。哦，这个大祭司所做的事，就不像希伯来书里面或者是以色列历史的那个大祭司了。那个大祭司呢，他 他们的职任就是数目多，因为有死亡的阻隔啊。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啊，在讲一件事，就是犹太教是不如基督教的，旧约里面所讲的要在新约里才实践。犹太人一直觉得他们是他们最自豪的，就是他们有上帝的律法，其他民族没有上帝律法， Torah 律法是他们最觉得最宝贵的东西。这律法让我们让人知道人应该怎么生活，上帝是怎么样上帝。但是律法还有另外一面，也是犹太人非常非常非常引以为豪的，是其他民族都没有的，就是这个律法这么宝贵，让我们知道上帝的心，可是我们会犯罪啊，我们会违反律法，违反律法我们就不就要死了吗？哎，律法书上有记载，当我们违反律法的时候，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挽救的办法，就是赎罪的办法，就是整个这个亚伦祭司的制度，这都在希伯来书讲的。你看我们亚伦的祭司制度一代一代传都没有间隔，希伯来书作者就说，你认为那是引以为豪的吗？那不但不是引以为豪的，那是表示你们的祭司根本没有做成赎罪的工作。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十三节，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有死亡死的阻隔，不能长久。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第二十七节哈，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七节，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这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大祭司，我们现在还在讲到他第一次进去，他进去呢，就是第一次进去就是为自己的罪，然后再为百姓的罪。耶稣只要一次献上，不像大祭司要两次，而且有死亡拦阻。呵呵，各位，犹太人说，哦，我们有律法，当我们不遵守律法的时候，我们有大祭司，大祭司是真实的，一代一代都继续下去，万世一系。希伯来书作者说，你们有那么多大祭司，我们只有一个大祭司。犹太人说，所以你们不如我们，你看我们有那么多，你们只有一个。那么希伯来书作者说，我假定有这样的对话，那你们为什么有很多个呢？一代一代传呢，哎，为什么不能一个呢？因为他会死啊。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就讲说，大祭司会死，那就表示什么？罪并没有除掉。哎，你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万世一系，犹太人以为很自豪，希伯来书作者说，这正显明一件事，就是你们的赎罪祭一点效都没有，因为连献赎罪祭的人还是死亡了。你们以为很好的东西，其实一点都不好哈。好，那我们回到这个利未记十六章，这里他弹血七次，等于是告诉上帝说，有这个牛羊，有这个牛的血替我赎罪。那我们也同样再用希伯来书比较，希伯来书第九章的第九节讲到说，献的礼物和祭物，就良心来说，都不能够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的，你根本不能够完全嘛。那个，因为还要继续不断的做，耶稣就是一次就做成了，你们继续不断做，就是没有一次成功。各位，就跟你看医生一样，你继续不断才看医生，就表示什么？医生失败了，感冒没有好嘛。你继续不断看牙医，就是表示你的牙齿还没被治好嘛。对那个医生最好的广告就是你来一次就好了，不会有一个医生做广告说，这个人看我已经看了五十年还在看，天天看，我真好，他天天来看我。刚好相反，他做这个广告，人家就说你没有医好他嘛，你没有医好他，所以他要天天的来看。旧约里面的这个献祭不能真的除人的罪，因为年年岁岁月月日日都在继续不断的流血，根本没有 没有做这样的事，没有把罪除掉。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节，如果能够献祭，能够叫近前的来的人得以完全，献祭的事早就止住了，一次就做完了，就是没有完全，所以继续再做。那就是希伯来书十章一节的话，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没有办法叫人完全，是所有的这些律法，所有这些献的东西都是按律法献的，也就是上帝规定的。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八节，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希伯来书作者就讲，哎，按着上帝的话献的，为什么上帝不喜悦？那上帝自打嘴巴，不是上帝自打嘴巴，也不是上帝叫人家做一件他不喜欢的事，而是献的这些人不完全，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让自己和任何人得到完全。好，我们继续再次回到利未记十六章，他自己要赎罪，他不能让耶和华看到他，然后他要弹血让耶和华知道已经有一只牛替他死了，这都是提醒献的人，不是提醒耶和华，他什么都知道哈。好，替自己赎罪完了以后，然后第十五节，随后他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带入幔子内，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好像弹公牛血一样。他因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当这样在圣所行赎罪之礼，并因会幕在他们污秽之中，也要照样而行。他进圣所赎罪的时候，会幕里不可有人，只等到他为自己和本家并以色列全会众赎了罪出来。有拉比说，当大祭司进去的时候，外面以色列是万人空巷在等啊，因为我们以色列今年能不能蒙神祝福，就看大祭司有没有把我们罪赎掉，大祭司有没有把我们罪赎掉，先看他自己进去出得来出不来。他们是有这样的想法哦，虽然历史上再没有过了，就是大祭司进去就出不来了，死在那里，因为第一个大祭司的儿子就在第一次或第二次的献祭事上就被上帝宰杀了，很恐怖的。当大祭司能够出来的时候，以色列人看到都哇，心中一块石头放下来了，今年可以丰年了，因为上帝已经不再怀怒于我们了啊！好，以色列会众赎了罪，然后出来，然后行赎罪的礼啊。等那么这个事情做完了，第二十节，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两手按在羊头上，这又是按手，按手表示认同，按手表示认同。耶稣有的时候按手我们，保罗也按手哈。保罗提醒提摩太不要轻忽了那个按手的那个功用，那就是只是说按手就是我把我身上的东西给你了，人家替你们按手就是把那个权柄给你们了，把恩赐给你们了。耶稣替人按手，有的时候按手治病，那是把能力给你了，把那污鬼和疾病赶出去啊！你当然也是一种，有的时候也是把荣耀给你了，让你被立。这里呢，也是一种认同，就是我好像把我的罪通通加在这个羊的身上。二十一节，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孽，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羊把人的罪带到无人之地，带到旷野，带到阿撒谢勒那个地方，不再回来了，因为罪已经离开了，罪的刑罚由另外一只羊解决，罪根、罪的那个本性，各位要记得，耶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不仅是承受罪的刑罚， 不仅是代替我们，使我们不必再受罪的刑罚，也把我们的罪性，也就是罗马书第六章讲到的，也把罪的权势从我们身上挪去。罪的刑罚是死时被鞭打，罪的权势是我们继续犯罪的那个倾向和欲望，这个都在耶稣的十字架上对付了。我们现在当然仍然有犯罪的心，仍然有犯罪倾向，但是我们凭着信心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罪就不能做我们的主，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在恩典之下。这是罗马书第六章的话。好，那么第二十三节，亚伦要进会幕，把他进圣所时所穿的细麻布衣脱下，放在那里，又要在圣所圣处用水洗身，穿上衣服出来，把自己的燔祭和百姓的燔祭献上，为自己和百姓赎罪。啊，那个第二十六节，那放羊归于阿撒谢勒的人，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浸淫。做赎罪祭的公山羊和公牛羊的血祭带入圣所赎罪，这牛羊就要搬到营外，将皮肉粪用火焚烧。啊，进来人要再次的洗身。哈，这个详细的过程你们都可以看那个那个丁良才的东西。哈，我们这里就不去多讲了。哈，这是赎罪日，赎罪日的时候要刻骨己心。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期，赎罪日就 Yom Kippur。 哈，那个阿拉伯人曾经在 Yom Kippur 那天打以色列，就是一个 Yom Kippur War。 第二十九节，每逢七月初十日，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这要作为你们永远的定例，因为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啊，脱离一切的罪行。刻苦己心就是为我们自己这么犯罪而难过，但是其实这个刻苦己心也可以有一个欢喜快乐的，就是我们的罪真是在上帝的预备当中被洁净了。